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送到家。所有的节目都是朝向真的让我们平安快乐的过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信仰的体现，也体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即便有许多的不便、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辛苦、无可抗拒的艰难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仍然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一步一脚印的跨越过去，我们就可以真得平安。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很多来宾，以他们的专业、以他们的生命历程来叙述他们在信仰里面得到的真平安的经验。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是以很学术的探讨，不管是信仰的探讨，还是最近我们在文字厨房里面的理智探讨，我们都去探讨到真正的生命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以人间的生活体现上帝造我们为人的尊严、为人的爱、为人的生命的一个态度，去走过人生的路。所以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快乐学习，也学习真平安的度过我们每一个日子。今天我们的文字厨房就要继续，我们在文字厨房里请到刘伯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过去跟我们谈了许多的很有趣的理，而这个理呢，看来一般人都以为凡理凡文入节，让我们觉得心生烦躁。但是经过刘伯翁老师细细的谈那个冠礼，细细的谈婚礼，细细的谈丧礼，我们都觉得这个礼里面都有眼泪，可是都有庆贺，都有庆贺，也有生命的尊严感往前走的。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感觉到怎么样，我们也欢迎你给我们回馈哈。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哇，我们的节目充满了文字理性的铺陈，让我们感受得到，就是情绪也有情绪的地图，就是信仰也有信仰的地图，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走得既理性又感性。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刘伯翁老师这样的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我们的厨师，在文字厨房里让我们看见这些思想、这些文字成为一道一道人间的菜肴，让我们也得了智慧。好，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刘伯翁老师，他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所的研究员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哲学的会通的里面他浸泡许久。那他身为一个基督徒，也常常研究这些学问，里面可以感叹上帝造我们的奇妙可畏。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丧礼，原来丧礼很深很深的里面是一个让我们朝向平安之礼。丧礼里面也是在关系里面的失落是修复的，是恢复的。丧礼里面的行礼的原则是让我们爱这个逝者，视死如视生，可是里面却有极深的深沉的敬畏的态度，智慧的态度，不可以把逝者随便当作他死了就算了。 也不可以把逝者当作天天要活在你的眼前，像一个活人，甚至于我们知道有一些更是极致，把死掉的人也把他当作神来拜，哎，他这个是不智慧的。那到底要怎么样视死如视生里面的智慧，又至情至爱的敬重一个灵魂的存在呢？如果过去两集你没有听到刘峰老师谈丧礼，欢迎你再进到我们的网站，在快乐送到家录放在网站里面的节目，你可以按着你的时间方便点播再一次的听。也许刘老师的节目你需要准备一本笔记本可以记下来，也可以在里面回味自己生命的生生死死的经验，也是一种疗愈哟。好，我们来预告到这里，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文字厨房刘峰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一段音乐，就要请他开始今天文字厨房里面继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丧礼。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当主厨。好，这一道菜我们煮了好几个礼拜，对不对？这个礼拜要继续煮哈。但是我觉得伯宏你我觉得听丧礼，我觉得很很有力量，很有力量。我对于我信仰的冲击，我也觉得很有力量，就觉得哇，原来上帝造我们本来就是把那个渴望灵魂有归属、灵魂得到安顿的心就摆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上帝把敬畏之心其实就摆在我们里面，就像保罗去传福音，传看到这一些人怎么拜这么多偶像啊，可是保罗也深深心 赞美，说赞美你们这么敬虔哦，你们还怕哪一尊神你们没有拜到，把未世之神立一个牌子来拜哦，原来你们这么敬虔。你看保罗虽然好像传起福音来都是拳头很强烈的，可是他很温柔，他是看到这些拜偶像的人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敬虔之情，
对，
就觉得有一位神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拜漏掉了。那看到儒家整个丧礼这么繁琐里面，其实切切也真的要引生者去得到安顿再出发，也在引着生者去看到死者之恩情，也不可以把他当作人死了就了了，是有一个灵魂的去处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是浸泡在乡下那些很多古礼，还有很多祭拜祖先偶像的经验里面，当我接触到基督教，我看到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是直指核心，就是灵魂是有归属的，
对，
灵魂不会成为孤魂野鬼。哇，这个东西对年少的我非常的革命性的，解构掉我早期在整个农村的祭祀里面的宗教经验，
对，
所以直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呀，这些人也是上帝造的，那个敬畏之心在他们的里面，只是在那整个从古时直到今日，仍然有许多人不知道救恩的内涵。
是，
好，这个是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心中再一次的感恩，再一次的感谢，让我可以认识上帝，我的灵魂还是我的亲人，努力传福音给他们，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让他们的灵魂是得到安顿，是有归属的，是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得救了。好，这样的一个经验。好，那可是我们还是要回来研究这些鼓励，在这些丧礼的经验里面，我们有亮光去看到里面的美，看到人受造奇妙可畏，是上帝造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有看到猫啊狗啊猴子啊最聪明的动物围坐在研究这些议题，只有人对不对，只有人对于那个敬畏祖宗，那个敬虔。好，那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这个礼拜要延续的，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老师可不可以略略简单的跟我们做一点点复习，然后进来这个礼拜你要跟我们谈的什么样的关于生者情绪之安顿？
对，我们在谈丧礼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在讲为什么我们会说入土为安哦？那到底是要安谁啊？那上个礼拜其实在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个整个丧葬的过程里面，透过前面的病，透过前面的殓，透过前面的病，然后透过前面的葬，然后甚至到最后的祭，好，这四个大段落，其实它要表现的就是我要让死者的，我对死者的爱哦，是要让他得到安顿，这样的安顿呢不只是肉体上的安顿，让他有一个最后的去处，让他的身体有一个，肉体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在，我对他的爱强烈到是我希望他的灵魂在即便离开了肉体之后，他也有一个归宿，而且是一个他原本就来的地方，能够回到他原本
的祖宗，所以与祖宗合为
、所以我们会说合炉，对，那这是对于死者对于过往者，我们希望他得到安顿。那入土为安其实不只是要安顿过往的人，我们怎么样安顿活着的家属，让他里面的情绪，让他那个失落的关系能够借着丧葬的过程能够逐步的宣泄出来，能够恢复那份关系，这个关系不只是帮助这个过往者有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也就是让他跟他的祖宗回到列祖列宗的这个网络里面，他自己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再跟他 过往的亲人甚至跟列祖列宗能够有一个连结在、这个关系也得以恢复起来。
对，所以就是没有忘恩也没有背主。
没错、
啊、我就记得我刚信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妈妈最惊讶的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信那个啊，以后就不拿香不拜祖先，你背祖这样。哎，但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我就说没有呢，我在教会里面更知道如何敬重我的祖宗。你看我不就回来正正常常的开始学习宽恕，学习跟我妈妈和好，最乖的就是去上学。所以我妈妈就说哎，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比较正常了。那所以那个正常就是真的就是其实不是背主，而是真正的敬主，不是敬在外面，而是真的生命的延续那个精华。所以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觉得关于灵魂这一说好像更超越一点，就是人你看他们最后是何如，我觉得很好，就刚伯翁讲的，就是不要让你流浪咯，你有一个 有来的 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去，怎么来的就是你是阿祖阿祖阿祖新耶啊，所以你现在跟阿祖阿祖这个祖庙或是祖坟合炉，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是很美的。那个美在哪里？美在是我们是上帝造的，那我们出于神，最后我们也归于神。
对，
这不是就是最深沉跟最令活着的人安心的，我心爱的祖宗，心爱的父母的去处嘛。
没错，没错，
是，所以我就是也是惊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多次的跟我妈妈传福音，我也上个礼拜我也讲我的小女儿也是，你一定要跟你最爱的姐姐传福音哦，你期待当你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姐姐。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最后谈到的何如，最后谈到的那一个三年之后你开心放心往前生活的。好，所以某一个来说，我们今天已经也到了，我们就安顿就是活着安顿死者的那个角度。那生者其实有一大段路要走，
非常长的一段，
非常长的一段。然后生者这一段要走的就是从开始最形而下的哭开始了，对不对？
真的
呀、
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哀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哀伤的表达，你如果没有透过一些暗示甚至透过一些引导，他的哀伤的情绪，尤其在那个痛苦的当下，他的哀伤情绪其实很容易是封闭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仪式的过程就是在透过一些动作上面的一些表达去触发，帮助内在那个封闭的情绪可以得到舒展出来。那我们在谈论这个人处于这个亲人过往的时候，这个关系失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份哀伤它会带出来的两种情绪，它不只是悲伤而已，其实它还会带出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情绪，就是愤怒。
所以悲愤，
悲愤，
悲愤，
没错。
不过你这里有两段文字，好棒，你要不要念一下？虽然是文言文，你的文字都很文言文。
这个也不是我的文字，这个其实是
义务理论的一个文字好，但是我觉得也很有很是你在谈到的一个悲伤里面有愤怒的感受，
没错。
你念一下，那我们念完了就来听音乐。
我念的第一段文字，它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面出来的竹简上面，它是这样想，他说：“心有忧伤则悲，悲则哀，哀思愤，愤思怒，怒思动，动则手足不尽。”这个是在2000多年前的竹简上面传，可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的心理学家，他在提出依附理论的时候，他说失落伴随出现的是哀悼与愤怒。
好，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我觉得好好听哦。哎，麻烦你再把这两行字读一次好不好，请。
心有忧伤则悲，悲则哀，哀思愤，愤思怒，怒思动，动则手足不净。失落伴随出现的是哀悼与愤怒。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很高兴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丧礼。因为伯宏老师在过去的时间跟我们谈生命的事理，也 谈到了冠礼，谈到了婚礼，那这一段我们谈到丧礼，下一次会跟你们谈到生命的祭礼。好，那丧礼我们已经谈了好几集，谈到我们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谈到我们如何心存敬畏。原来这一个礼也只有人才有，
真的，
猫跟狗不会有，就是很聪明的猴子、猩猩、狒狒都不会有，唯有人类。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人受造奇妙可畏，上帝把那敬畏跟爱都放在我们里面，也更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趋向平安之路。好，来，我们刚刚节目之前我们听到伯宏为我们读的那一段文字真的很好听，我跟伯宏说，哇，古人的文字真美，他们对于情绪、 观察入微，而且知道情绪的名字，而且情绪是有连结的。好，我们请伯宏来帮我们解析刚刚那一段的文字，然后接着也让我们看见在那个丧礼里面哭的意义。
他说忧伤则悲，心里面有忧伤的时候会出现悲，悲跟哀又不太一样。好，哀后面他开始，他这边的描述很特别，心有忧伤则悲，悲则哀，这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可是他后面开始是哀思愤，愤思怒，怒思动，所以哀愤怒动它都是同时出现。所以当你的悲伤涌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同时会有哀伤，不仅是有悲痛，然后它会有愤有怒。那这些在心里面激荡的时候，它外在就会手足不进，你的手跟脚就会不听使唤。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在丧礼里面透过一些仪式性的行为表达，最主要的就是有两种描述，一个是哭，哭来用哭来宣泄那个忧伤，然后借着捶胸顿足的动作表达那个愤怒。你会觉得为什么亲人离开会带出愤怒吗？那个愤怒其实是渴望那段关系能够恢复回来，可是没办法回来，你想要可是得不着的时候带出来的那种愤怒。所以这样的捶胸顿足，古时候叫做勇，
就是像
跳舞一样的这个勇，
跳的勇。
对对，然后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捶胸顿足。对，所以透过哭跟勇的这个表现，然后透过哭跟勇的规划，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丧礼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方式的哭跟勇。用来去宣泄心中的哀伤跟愤怒，然后当他进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他要开始逐渐的恢复常态。所以他这个规划的过程呢很有趣，一开始的时候亲人刚过世的前面三天，我们刚刚前面说他要处理大殓啊小殓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个哭声他你可以不用断绝，你只要难过你就哭出来。而且他要求你是要带哭，带的意思是轮流哭，要不断的哭，这个哭声不能停。这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些人在处理丧事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的，那或者是说像是停停停停，可是这边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要你哭，
要哭，
对，你的情绪就是要出来，不要闷在里面。
老师这好卫生哦。
对，心理的卫生哦。
对，就是该哭的时候你就好好哭。
对，
可是有的就是都不哭，结果下葬了以后开始整个人，
对，
对吧，一直哭，然后就不能出来，
忧郁啊，
对不对，忧郁啊，就悲伤，所以就需要悲伤辅导。
没错，
其实这个
他是强迫你哭，你一定要哭哦，因为他因为当你尤其这边描述的是你的至亲离开，父母离开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哭。
是，
所以这个前面三天在还没有把那个尸体还没有进到棺木之前，你就是哭，
就是哭有时，
对，
这个就是时，好好哭，
时间到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哭这样子。好，当这个大殓小殓大殓处理完之后，接下来进到这三个月停病的期间，就是亲人啊要开始去张罗这个下葬之前的各项事宜的这一段三个月的过程里面呢，他说你有两个时间要哭，一个是朝夕哭，早上捧饭给你的亲人的时候，晚上捧饭给你亲人的时候，这两个阶段你要哭。其他时间你如果没有那么哀伤，那你可以不哭，还不能
下台。
这时候就是去赶快去张罗事情，
因为还没有处理好，你就要
专心做，
专心做。
对，然后可是我不会要求你完全不哭，你如果心里面有哀伤的时候，你突然想念起你的亲人的时候，哀至可哭，就哀伤的情绪一来的时候，就可以哭了。对，可是早晚你一定要哭。 其他时间可哭可不哭。
是，
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很滑稽哦，为什么会要求情绪要这样收放收放？可是 这就叫做节哀。
对，
节不是不只是节制，它也是调节你。
对、啊、
不要像前面哭的那么密集频繁，可是也不是完全不哭、
嗯
哦、有一个朝夕哭，
对，
让你情绪还没有宣泄完的可以宣泄出来。
是、
哦、然后再来进到第一下葬之后的这第一年、哦、这下葬之后的第一年、嗯、这一年之内呢，你就不要那个想到想要哭就哭了，不要这样、
啊、
就限制你，你就朝夕哭就好了。
对，
对，哎，心里面感觉哀伤的时候也先不要哭了、
嗯
哦、学习不哭、
嗯、
可是在就只剩下朝夕、
嗯、
即、欸、那个捧饭的时候、嗯、你可以哭。
因为这样、鼓励这时候 还不能够，就还没有除服嘛，
对，还没，
所以还不能工作，但是就是在办这些事，慢慢收敛，慢慢收敛，
慢慢收敛、嗯、对，所以它就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好，再来就是到了一年之后，这个小祥祭，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小祥祭做完之后，好，准备要迎接这个第三年的到来的时候，这一段过程里面，你连早上晚上也都不要哭了，你只剩下初一十五的时候、
哦、
祭拜你的祖先的祭拜这个亲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哭就可以。对，所以这样一个从哭跟勇的这个调节，因为你哭的时候你会搭配着捶胸顿足的这些动作、
嗯嗯、
透过这些哭跟勇的调节过程当中，它让你能够把你的情绪宣泄出来。
对，
宣泄完了之后慢慢的再收起来。
对，
收敛起来。
对、
哦、对，所以它这个过程呢叫做，古人就说不以死伤身、
啊、
伤害生命这件事情。
是是，
为什么不以死伤身？因为生命是很可贵的。
对，
你如果因着你的父母离去而哀伤到伤害
伤
害身体，反而是不孝顺。
是是，
所以 这样的过程叫做节哀顺变。
顺变、
嗯、顺变就是慢慢的顺着来，
顺着来。
我不是马上要你不哭，我也不是马上就要你怎么样怎么样
无止境的哭。
对，
纵你哭、okay、这个像不像我说的情绪像小孩、
嗯、
爱他不要宠他、
嗯嗯嗯、
教他不要怕他、
嗯嗯、
就是有时候也不要怕 人家悲伤哭嘛、
嗯嗯、
这个就是正常，就是陪伴、
嗯嗯、
但是也不可以让他无止境的哭。
是，
是不 是，
是，
所以这里节哀顺变。好，所以这个在、悲伤辅导是需要有这个概念。
是
哦。嗯，另外一个是不是也让你早晚哭就好、嗯、还是说到最后你就不可以不时不刻的哭、
嗯、
然后有只有初一十五哭、
嗯嗯、
满了两年以后
就恢复正常了，
就恢复正常。所以也是要正常吃正常睡甚至于正常工作。
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整个伤期的过程里面，治伤的过程到后面手伤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能够要求你希望你对于哭勇的这些表达有所该什么时候有所展现的时候、
嗯、
其实背后所提醒的事情是这段时间是你要很在意很专注在你自己的情绪、
嗯、
你的情感上面。
是，对，是的，
这是一个医治的过程。
是，
自我医治的过程、
嗯、
对，透过医师。
是，所以我不过你有没有觉得理就像绳索一样，
嗯嗯嗯，
好，就是好像给你
框
一下列一下、
嗯嗯、
让你也在这一个地方不出轨也不乱序。
对、
而真正常常的、有节奏、
嗯、
所以圣经早就不就这样讲吗？工作有时，休息有时，栽种有时， 收割有时，哭有时，笑
有时，
所以 并没有叫你不哭啊、
嗯、
对不 对，
对，
好，所以小时候就说基督教是没人哭，没有，基督教也讲究哭，对不对？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很多人哭，连约瑟也哭，对不对？还哭哭哭哈。然后我觉得基督教里面是讲究的，但是更讲究的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顺便。
对，
顺便，你看哭有时笑有时，光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要我们在理之理，理的里面去尽情的去表现那个孝道里面的表现，核心的哭。好有趣哈，真的哦。文字厨房这些文字如果你来读也没什么，但是经过刘老师这样讲解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哈。什么叫做节哀顺变哈，什么叫做初一十五可以哭其他时间呢，好，这个含义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畏。我们受造其实是上帝顾念的，把这些节奏都放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些看重。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听听刘老师跟我们谈谈丧服衣服表现出是一个身份，那里面又多少的意义涵养让我们要去探讨的呢？我们等一下过来。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健康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好，博宏来到我们最后这一段，关于丧礼，好，到底我们怎么样整个呈现？那丧礼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报答恩情，是在珍惜我们心爱的人的灵魂的去处等等。来，讲到这里，你有没有继续要有话要说？
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吧，丧礼其实大概分成三个部分那三个部分就是我们 包括他的丧礼的本身，仪式的本身、嗯、然后再来就是丧服，我们用丧服来去帮这一群在参加丧礼的人身份有所区别、嗯、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嗯、然后我们因着丧期守丧时间的长短、哦嗯、就丧期就是亲人下葬之后接下来的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来追思，来去将你的时间摆上、嗯、来思念你的亲人、嗯、这个丧期的长短也因着亲疏远近的关系而有不同、嗯、所以以丧服来去区别身份，以丧期来报答恩情、嗯、这大概就是古代丧礼的三个 成分、啊嗯、就是丧礼、丧服、丧期、哦嗯、那因为丧服、丧期其实它牵涉的内容就非常的复杂、嗯、因为它涉及到伦理关系的部分、嗯、可是我们回头来看、哦、其实整个丧礼它主要就是在处理 三件事情、嗯、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 死者的肉体、嗯哦、再来就是处理死者的灵魂、嗯哼，然后再来处理的是生者的情绪、嗯、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是有它的顺序、哦、我们不是先处理生者的情绪然后才能处理再来处理死者的灵魂跟肉体、嗯、它按照这个古代丧礼的规划来看，唯有把死者的肉体、死者的灵魂安顿好，生者的情绪才有可能得到 安顿、嗯、所以我觉得古代丧礼对于现代人的提醒，第一个事情是当你面对到忧伤的时候，尤其当亲人离开的时候，在这关系回复的过程里面，其实丧礼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是，我们不是只是处理亲人的尸体，
是
不是只是让他入土为安而已，
是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他的灵魂找到一个最终良好的归宿，
是、
哦、唯有当这一个归宿找到，灵魂最美好的归宿找到的时候、嗯，生者的情绪才有可能得到 安宁、哦嗯、甚至安息。所以安息的定义、哦、我们对于我们所谓的安息不只是死了叫安息，
是
安息是生死两相安、哦嗯、死者的肉体、嗯、灵魂、生者的情绪、嗯、三方都能圆满的得到妥当的安排、嗯、这才叫安息、嗯哦、所以我们在追求的平安，丧礼要带来的平安其实是要着眼在这三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的丧礼其实按因着社会的变迁，我们短丧、嗯、时间非常的短、嗯、它固然有效率，可是其实它少了很多的关怀在里面。
是
对于顾念这件事情来讲，我们能不能有帮亲人的灵魂有一个好的去处，
是
对我们能不能甚而为活着的人是不是能够让他跟死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
是
是不是能够让活着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新再来的开始，
是、哦、
所以我们除了传统在讲道谢、道别、道歉、道爱、嗯、这个四道的程序之后、嗯、我们能不能去帮助死者的灵魂有一个，我们能够 确切的知道死者的灵魂有一个妥善的归宿，
对
我们能不能帮助生者的情绪、哦、有一个重新再来的一个开始，
是
我觉得其实是古代丧礼对我们的蛮大的一些提醒。
对, 对, 对，那也就是像我在教会、还是在心理辅导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很深的悲伤者、嗯、他之所以可以得到愈合，他最后的那一个念头就说，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堪，也有很多的、失责对于做子女的或是 做亲人的，可是最终让我们最最安慰的是他在、病情的后面前段、嗯、或是生病的前段，还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信了上帝，
是
那让我们确知在这一、病痛的过程再怎么辛苦，最终他的灵魂是安息的，他的灵魂呢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在辅导很多那个悲伤不能自己的里面、嗯、能够关键好起来、那个得到自我的宽恕，跟也得到彼此之间的宽恕，里面也是真的就像柏宏说的，就是对于我们心爱的人的离去他是安心的，
对，
因为他们已经信了主了，
对、
有灵魂的、归属、上帝、赦免他 然后收纳他的灵魂，这一件事情是让生者深深的，
唯有这两件事情，生者的肉体、死者的肉体、死者的灵魂、都得到安妥之后、生者的情绪才有可能得到释放。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丧礼是让哀伤的得到释放，
是
为什么我们会说丧礼是从恐惧走向平安，从关系的失落走向恢复，
是
这样种种的规划，其实背后的顾念也就在此。
对，所以在顾念的过程里头的血肉跟细节，当然就是像我们过去讲的那么细细小小，可是那个细细小小的精神也是在于刚刚伯鸿讲的你最后这一点。好，这样的话你就是像你的著作里面写到母丧期一年、不管是怎么样的亲亲，好，父丧期三年，怎么样的尊尊，怎么敬重他，怎么亲昵他，他都走了，对不对？
对，
都走了。那最终的那个走的时候，不可以把他死掉，就了了那种不礼貌，那好好的处理他的身体，
对，
但是最终那个灵魂怎么样让他有归宿，这个是很重要的点、
在庄严跟不迷信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个也是报答情恩，
对，
好，这也是一个报答情恩里、老师来到我们最后节目当中，我们剩三分钟，你留下什么样的、觉得鼓励对现代社会的提醒呢？
我觉得其实鼓励对于现代的提醒、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关系能够得到建立、得到回复、我们看到鼓励里面其实他在做两重关系的回复、一重关系就是让死者的这个让死者可以跟他的祖先回到他祖先里面、我们看到在父庙的这个 祭祀里面，他的神主牌能够回到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也就是所谓和炉，
是、
对，让他们的关系能够得到建立，代表的是、这个亲人的灵魂有了一个美好的归
归宿。
对，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层归宿之后、这一层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接着能够看到生者的关系也能够恢复、生者与死者的关系、借着哀伤的表达、调节、他能够放下，他能够接受，甚至他能够往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从得到升华、另外一种的恢复，然后当时这个亲人离开的时候的这个空缺要由谁来替补、彼此之间是不是家族之间的成员是不是能够彼此的配搭、把这个洞补起来、借着爱或者是借着神的祝福、让这个家族能够重新的和好，
是、
这也是一层关系的恢复，所以我们看到古代丧礼对于现代人的提醒，他是在讲三种关系的恢复、死者与死者的关系的恢复、死者与祖先关系的恢复、生者与死者关系的恢复、生者与生者之间关系的恢复、对，这三重关系的恢复其实是古代儒家丧礼带给现代人的礼物跟祝福，
是，但是对于身为一个基督徒也得到很大的提醒，
真的，
对不 对，你在那个礼啊，进猪般的义跟礼很满全的、也是刚刚伯鸿讲的，这是第一层次、对于整个丧礼尸体的安顿敬重、可是最重要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关于灵魂、怎么样去敬重我们的祖宗，我们心爱的人的灵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如果他的灵魂是归到上帝那里去、是得救的、那我们是正是心安，那也就是为什么、我的长辈就说你要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要传福音给我们亲爱的家人，特别是长辈、我们不可以等闲他们的存在、一定要爱他们，好，那最后讲到的是那个关系的修复、还关系的合一、好，我们谢谢伯鸿今天在文字厨房带给我们这个很丰富的关于丧礼里面的美好跟丧礼里面的、精神、好，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成长也一起思考，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要讲，
我们在 最后一个礼，就是祭祀、祭祖这件事情。
是期待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人生、这个大礼、这些礼物、这个礼节、去体会，然后从里面淬炼出生命真实的意义跟喜乐平安。谢谢伯宏老师。
谢谢凯欣老师。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He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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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